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来到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节目。今天万峰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人呢，名字你肯定听过，但是他的著作呢，大部分的人呢应该没有看过。他叫但丁。那但丁是意大利人，他是1265年到1321年的人。那你说他是文学家、诗人，那怎么会是一个基督教会的影响者呢？这个是因为但丁将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天堂啊、地狱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写了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天路历程啊，它写出来的时候又像文学作品，又像在描述生前死后的那个问题，因为它融合了教会的理解，还有希腊罗马的传统，后来就慢慢也成为了欧洲的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很多今天我们对于地狱啊、炼狱啊的一些理解的根基了哈。但是这个是他的文学作品来的，所以我们要抓得很清楚啊。万峰也很明白啊，我们听众朋友都很喜欢问生前死后的问题，我不能答你，你很想知道就看但丁啊。那他写的那个神曲呢，他其实叫 Divine Comedy， 那他里头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好像三个层次的历程，他用14233行的一些的韵句呢写成的一篇的史诗啊，里头描述了地狱、炼狱跟天国里头有什么的分别。还有呢，他呢就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做法，就是以前的人高尚的那些文献呢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嘛，记得之前介绍过查理曼大帝啊，那他就书同文了嘛，但是到但丁那里他就说不行，我得用平民所用的一些的文字来写，用意大利文来写的一些的文献，所以神曲呢就是用通俗语言来写的，所以呢他就吸引了当时的人去更理解到底这个地狱天国是什么。那在中世纪里头呢，这个的comedy 就是喜剧，我们觉得是喜剧啊的意思呢，它其实呢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那些喜剧，而其实一个是介于贵族跟平民当中两个的风格，他就希望可以写了出来呢，就描述这个地狱、炼狱、天堂的旅程，特别描述呢人死后的情况跟神圣正义的奖跟惩罚。但丁的旅程呢都是说人是怎样归向神的。首先呢他就谈到地狱，地狱就象征认罪，其实是炼狱，那象征基督徒的悔改，最后就升到了神面前的天堂。但丁呢就借鉴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思想，特别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多马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的基督教的哲学。所以呢有人说呢，这个不是神学大全呢，是韵文大全，就是呢用这个诗歌写出来的这个神学的问题。那神曲呢用第一声的那个模式来写成啊，故事呢就设定于1300年耶稣受难日的前夕到复活节以后的礼拜三。那在故事里头呢，但丁有三位向导带领他走过这个地狱、炼狱跟天堂，而且呢在但丁呢在旅途当中呢遇见很多名人的灵魂，也有一些名人跟他交谈， 那个年代的人也很厉害，他不喜欢的人呢也把他写进地狱里头所以呢很有趣啊。那我描述一下他怎么描述几个不同的地区啊。地狱呢就好像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一共九层。第一层呢是灵宝狱，那就是生于耶稣基督之前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古代异教徒，在这里等候神的审判。在其余的八层呢，罪人的灵魂呢按照他们生前所犯的罪孽，包括色情啊、贪吃啊、贪婪啊、愤怒啊、信奉邪教异端啊、强奸啊、欺诈啊、还有背叛啊，就分别接受不同的惩罚。在地狱里头，每一种的罪恶都会遭到反向的惩罚。例如算命跟占卜的人的头呢就被向后扭，看不见前方，因为他们一生都想占卜前面发生的事情嘛。那到炼狱了啊，炼狱到底是什么呢？炼狱对于中世纪或者今天的天主教徒来说呢，就是通往天堂的门廊。所以就是在天堂门口有个门廊，就让一些基督徒呢，他本来得救的，但是呢他还是呢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他很想把自己先洗净，那才进去天国里头。所以那个叫炼狱，无论你信不信这个炼狱也没所谓的，总之但丁是这样写的哈。那炼狱呢有七层，加上呢它有两个什么地上的乐园啊什么的，加起来就有九层了。那生前犯过罪过程度比较轻的，已经悔过罪的灵魂呢，就会按照人类的七宗罪，傲慢啊、嫉妒啊、愤怒啊、懒惰啊、贪婪啊、贪吃啊、色情啊，就分别在这里洗炼过，然后就一层层升向光明还有天堂。然后呢但丁呢游历的天堂的九重天呢，就好像都用这个行星来定名啊，就是什么火星啊、金星啊什么的啊、太阳啊。这里是幸福的灵魂的归宿，他们是行善者、虔诚的教士、立功德的哲学家、神学家、殉道者、正直的君主、修道者、基督还有众天使。在九重天以上还有天堂，这个但丁呢就得见了神的脸，但是神的形象好像电光一闪然后就消失了啊，这个神曲就完成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是但丁的文学色彩的理解，我们一定要抓得很清楚，但是他就帮助当时的人更加理解什么是犯罪、惩罚与得救的关系啊。但是但丁为什么能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栏目，把它定义成为教会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呢？首先他是带来了这个方言的革命，就是当教会一直用拉丁语的时候，他首先提出用本地的话意大利语写好他们的文学。第二呢，他就是将神学转化，不再是深奥的神学的问题，而是呢能够平民能够理解的简单的一些的故事，一些赏善罚恶的一些的故事啊。最后他对炼狱的观念，他对地狱的描述呢，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些大公会议。今天他的一些的神曲里头的一些的场景呢，还是一些教会的壁画的那个内容啊。所以但丁也是对整个欧洲世界的对于生死的描述是影响很大的。好，希望呢你也能够理解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教会中的瓦器。 刚才听的歌是《审判之日》啊 ，DSE Red。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中世纪由盛转衰，或者中世纪由中期转为后期的，一定是因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不是之一呢？我们可以考虑啊，就是黑死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呢，黑死病只有一次。你想想，我们21世纪以来又有非典，什么猪流感、寨卡病毒，什么很多的。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2020年代初开始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只是最严重的一次，不代表没有其他病毒的啊。所以中世纪也是一样。疾病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的卫生情况比我们差很多，垃圾呢直接丢后院，拉屎呢就直接拉到护城河里头，甚至倒到这个门外面啊，又不洗澡，所以你明白那个年代的卫生就是这样了哈。黑死病呢大概就是鼠疫，那有人呢就认为呢他们是随着蒙古人西征啊到欧洲的时候而传播，患者呢大概就会发烧到38度到41度，然后头痛、恶心、吐。那如果呢没有人医治他们呢，大概就八天就死了哈。总之呢，在1346年到1353年期间呢，欧洲大概死了 50% 的人，大概就是5000万人呢哈。那好了，那到我们宗教的部分出场了。面对一场这么大的疫情，教会可以做什么？关怀、送暖，行不行呢？做了，但是牧者冒着感染的风险为临终者施行那些末游的圣事，就是天主教七个圣事之一，就是徒游了哈，就是临终的祷告祝福。然后牧者也染病了，死了哈。于是我们的教宗就是呢科莱门六世 Clement VI 就出来了哈，他是1291到1352年的人。诶，你看1352，诶，是不是黑死病的那个时候？对了，不过不用担心，他不是黑死病而死的哈，他做了一些的科学的工作，也做了一些宗教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宗教节目，当然先说宗教的工作。首先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克莱门六世呢就宣告黑死病就是来自神的审判。哇，惨了哈，每家都有人死，然后这个都是神的审判。为什么我做的这么善良，神还是审判我？为什么要惩罚我？为什么我要死？甚至审判这么多忠心为主做工的牧者。于是克莱门六世呢就开始说，凡是因为这个疫情而去世的都可以得蒙神的赦免。你要理解那个年代对于死亡呢是很紧张的，对于有没有得救而死呢是很紧张的，对于有没有罪带着罪而死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都想直上天堂，不想进炼狱，也当然更加不想进地狱。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当时的死人呢死了以后一定要安葬在教会诸圣过的坟场，简单来说就是教会认可的坟场，或者在教堂外面呢。不然呢，如果他进不了那个墓园呢，就是不得救。但是死人太多，墓地不够，连诸圣的主教都死了好几个，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克莱门六世呢就说，我们法国这边呢整条塞纳河，最大的那条了河了，穿过巴黎的那条，就是圣河。你只要死了以后呢，把尸体丢进去这个塞纳河呢，他们也算是被神接纳了，都可以上天堂了。于是呢，在这个黑死病的时候，就更多的尸体被丢进去这个塞纳河里头。最简单的就污染了那个食水了，就更加差了哈，所以恶性循环。那人在苦难当中呢，总是希望这些的灾祸啊苦难呢能够找到一些的源头，到底为什么我要受苦呢？于是当时的人呢就开始指责，我知道一定是那些被咒诅的 犹太人的问题。那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的洁净的规律呢，他们有很多洗手啊、清洁的规律啊，月经要干净啊，所以他们死人呢，比脏的要命的欧洲人呢少得多。但是这个克莱门六世呢，这次做了点好事，就是说你们不要搞犹太人，不关他们的事，但是你明白人的愤怒总要找个出口，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也遭这个逼迫啊，但是逼迫死了人，尸体没好好处理，最后又更多疾病了哈，人照样的死。甚至在1348年，就这一年，克莱门六世死了六位枢机主教，就是红衣主教最高级的那些。那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安立了一个18岁不到的他的外甥作为他的枢机主教。甚至教宗啊也找来占星学家，说应该是1341年的时候，土星、木星、火星连成一线。哎呦，好像我们的华人经常说嘛，天狗吞日啊！哎呀，惨了，一定有这个凶兆了。那可能也是这样啊，病情继续发展了哈。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把火把围住我自己，就保护我。果然有效哎，火把把细菌烧掉了吗？那还有有火把的地方，老鼠都不过来吗？哎，有道理啊，我们今天多有智慧，已经知道这个办法了哈。那所以呢，有些时候你要明白呢，当苦难找不到解释的时候呢，人总会试用不同的方法。那更多应对这个黑死病有趣的方法就不跟你谈了，因为不是这个主题。那刚才说过呢，克莱门六世也试过科学的方法啊，隔离病人啊，焚烧尸体啊，解剖尸体啊，建立临时的医院啊，这些都是他试过去应对黑死病的方法。因为他教宗呢就是当时欧洲最有力的这个宗教领袖了嘛。那黑死病这个事情呢，对于教会的挑战是非常的大的。你想想，维持旧有处境，还有维持旧有势力的整个世代被摸掉了一半，连教会的牧者也少了一半。人开始问，我信耶稣有没有用？我一生行好事，为什么神还是要这样审判我？教会在这个时候竟然说我是被神惩罚，他做了什么啊？为什么我还是要这样奉献给教会支持他？所以黑死病就是整个中世纪由中期转进后期的转折点。希望今天也能够提醒你跟我，当我们真的面对大型的天灾的时候，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会不会转变呢？教会可以怎样回应大型的天灾呢？不要想那么远，想想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想想大地震，我们都值得反思，怎样做才是最能够做好见证传扬福音呢？如果你也在一个灾祸里头成为教会的领袖，你会做什么吗？耶稣，你宣告这个自由，耶稣，你触摸这个意志，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你四下风声，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生机。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这个的课程叫《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们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领袖，怎样带领我们走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 今天的万峰呢要跟你介绍的人呢是改教先锋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了，黑死病令上一代很多人去世了，那新一代当然有新思维了。那今天万峰介绍的这一位叫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那可能你听过这个词儿，因为呢这个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呢叫威克里夫圣经会，他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所以很简单嘛，威克里夫就是把圣经翻译的人嘛。那当时只有拉丁语，那他翻译为什么呢？那威克里夫呢是个英国人，大概是1328年到1384年的人，那1348年在他这个20岁的时候呢，黑死病就传到了英国，而1351年呢，就是他23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牧师。当时呢，很多人呢，认为黑死病呢，是神对人的惩罚，但是由于呢万峰跟你说神职人员嘛，牧师嘛，得去探望病人嘛，所以呢传染病嘛就会越容易去染病，所以当时神职人员染这个黑死病的传染病呢是非常高比率的，所以死的人特别多。可惜威克里夫呢就没有你这么厉害知道这个知识啊，所以呢威克里夫呢当时就想着根本就不是神惩罚人，而是神惩罚教会，因为教会太多问题了，神要审判这些传道人呢。当然随着神职人员呢死了一大半，很快呢他过了几年呢就成为牛津大学的学院院长了，哇爬升得很快啊。随着地位水涨船高呢，威克里夫更加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是他认为当时神职人员太有钱了，管理太多资源了，所以呢就跟那个时代很多的领袖一样，万峰之前也跟你说过，提出呢做宗教从业员呢应该好像耶稣教导门徒一样，要把一切抛下去跟随主，应该放弃所有财产，活在贫困当中。那神职人员呢也不应该参与世俗的管理，应该呢不要再把钱呢从英国送过去罗马啦。那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提出这个事情，不要买赎罪券，不要买卖这个神职的职分，甚至他在一本书里头呢他说修道的那些修道者呢就是社会的害虫，然后呢还有呢在这个社会里头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导致整个社会都是贫富不均，还有他甚至是宗教的敌人，也是罪行的赞助者还有推动者。由于威克里夫呢挑战当时整个教廷还有地方的体系，指出教会的问题，所以当时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受欢迎嘛，对不对？有人就觉得终于有个人说出了真话了，有人就说这个异端来的，他挑战这个上千年的教宗的制度。那在他一生当中呢，通常都是本地人替他说话，教会的领袖高层跟外面有关的人就觉得他大逆不道。但是威克里夫呢更加走出了大逆三步啊，他第一步呢就是挑战这个辩直说的权威，当时说圣餐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这个本质已经这样变了哈。那他认为呢，圣餐在逐圣以后，本质还是一块饼，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哇，谁敢支持啊，对不对？你说神父贪财这个是小问题，你说这个辩直说这个是巨大的神学问题啊，所以大家退缩了啊。那第二步他开始挑战教宗的权威，认为圣经才是权威，教会不是权威。特别是呢，因为当时的教宗呢，他们呢有一些呢，他就去了法国啊，去领导啊，在他生活的年间，所以他就觉得教宗都不在罗马，他也没有这个权威了哈。那所以呢，他就认为圣经是真权威，这个就不就得罪人了吗？圣经是死的吗？圣经不会杀你吗？但是当代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可以追杀你，可以用权力逼迫你吗？所以得罪人啊。那第三步大逆不道呢，就是厉害的，当时的人只使用罗马人的这个五家大译本，就是 Vulgate 这译本，老实说谁会拉丁文啊，都是啊 贵族才会嘛，普通人怎么会啊？那当时的人理解圣经就是看这个教会的彩色玻璃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我用当时的英语来翻译圣经，起码让本地人能够听明白圣经。不过他用的英语跟今天有点不一样的，那个是中古英语，所以呢你是看不明白的，你也听不明白的。但是总之当时的人就是突破了希腊语跟这个拉丁语的藩篱，你可以直接听到我母语的圣经了。那跟随威克里夫的人呢，他有一个名字被称为罗拉德派，他们就认为呢要得到救赎呢，洗礼跟告解呢都不是一定需要的，甚至呢他认为祷告斋戒呢都没有一些圣经上的依据，他反对偶像崇拜，也反对教宗有权去赦免，他反对圣徒的崇拜，反对朝圣，反对圣餐变质说，要求使用英语圣经。哇，多厉害，真的大逆不道啊。不过枪打出头鸟嘛，你知道这样得罪人的人在生的时候可能能就逃过，但是死后呢都没什么好结果啊。他就在1384年威克里夫死了以后，罗德拉派呢在1401年呢被告为异端，然后威克里夫呢在1408年呢被人说他的著作是异端，他的作品被焚烧，然后1428年死了50年了，他的遗体呢被要求搬出教会的墓园，就是死无葬身之所了哈。然后呢甚至他的遗体也要被焚烧，直到一两个世纪以后的人才给他做平反啊。那回想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为了我们的信仰而背负骂名，甚至遗臭百年呢？到200年后的人才理解你，你愿意接纳吗？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欢迎你给我们发电邮 school@良友.net， 彼此沟通，一起学习。我是万峰，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平时蔓延教堂钟声响得沉重，精英堆满了几个，信仰却是心中裂缝，谁能听见真理的声音？偶像神徒都褪色。